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音。今天是2022年7月29号星期五，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举行了超过两小时的通话。中共担忧烂尾楼停贷潮蔓延，保住二十大是头等大事。
就是因为政府的失职造成了我们楼盘的烂尾，那我们认为政府应该负起责来。
金正恩放话，朝鲜已经周全准备应对与美国的军事冲突。中国升级世界互联网大会，美中网络空间治理模式之争正趋白热化。
美国商务部负责信息和信息事务的助理部长艾伦·戴维森说，我们必须敏锐地洞察到那些通常是来自威权政府的威胁。
佩洛西访台计划引发美中对抗升级。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7月28号按照预定计划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了电话，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来自白宫以及消息人士的话说，电话是美东时间星期四上午8:33接通的，两人交谈两个多小时后于10:50结束。台湾问题长期以来被北京视为美中关系的重中之重，而近日由于外传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即将访台，这更让台湾问题成为美中对峙甚至爆发冲突的一大热点。台湾问题理所当然成为拜习通话的首个重要议题。佩洛西原来准备今年4月访台，但是因为行前核酸检测呈阳性而将访问延后。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佩洛西将于8月访台之后，北京方面对此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强烈反对态度。拜登与习近平上一次通话是在今年3月，当时拜登告诉习近平，中方如果向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提供实质性援助，就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俄乌战争也是拜习星期四通话讨论的一个重点。由于美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剧，而通胀又如同脱缰野马，拜登政府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酝酿降低或撤销部分由特朗普前总统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的关税，因此美中经济关系以及拜登政府极为重视的气候变化问题都是拜习通话讨论的问题。
中国不久前突发的烂尾楼业主停贷潮和河南村镇银行暴雷持续受到舆论的广泛关注。由于恰逢中共秋后将召开的二十大进入倒计时，当局相继推出一些方案试图安抚受害群体。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你所做的报道，由志远编辑播报。
位居 GDP 总量世界第二的中国，近几个月来接连发生经济上的负面事件。河南村镇银行暴雷和多名政府官员被指违法给储户烂付红码之后，当局通告答应为受害储户出资垫付。7月15号起，四家河南村镇银行通过微信程序村行垫付结算50000元以下的小额存款给部分储户。7月14号，陕西省会西安街头出现上千名烂尾楼受害业主包围陕西省银保监局并与大批警察对峙的场面。去年中国几家巨型房地产开发商资金链断裂，先后发生债务违约，使得相关的烂尾楼盘复工更加遥遥无期。江西省景德镇市恒大龙庭楼盘的900多户业主率先在网上晒出一份强制停贷告知书，随后在20多省市引起饱受同样困扰的烂尾楼盘业主的强烈链锁反应。7月25号，路透社报道称，中国当局将设立一个房地产基金，以帮助房地产开发商解决严重的债务危机，恢复对房地产业的信心。基金总额最高可达人民币3000亿元。自房地产业债务危机去年爆发以来，这是当局采取的第一个重大步骤。广州地产资深中介人姚女士对美国之音表示，
因为现在政策它是去 趋向保护弱者，业主他是很明显处于弱势的地位的，而且他业主是无辜的呀，所以政府必须是会要面对这个问题去协调保交楼，保交楼这个问题才能解决。
时代周报猛犸工作室发文称，有业主认为楼盘无法交付则无需继续偿还按揭贷款，但从法律上看，强制停贷或构成业主与银行签署的贷款合同违约，影响业主征信或导致业主成为失信人。在网上流传的音像资料显示，大大小小的烂尾楼盘涉及的房地产开发商包括恒大、绿地、融创、泰和、新苑等名声显赫的大房企，由于各种原因停工的烂尾工程多达数千，涉及资金超过万亿人民币。中国房地产价格近十几年来飙涨，平民家庭一般都是老人与晚辈倾尽所有积蓄才够购楼首付，网民称之为掏空六个钱包。据维权业主传到网上的全国各省市烂尾楼停贷通知汇总名单，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地区也有20多个楼盘的业主已经宣告停贷维权，其中上海市有7个，浙江杭州市有3个，江苏有13个。上海市崇明区长兴岛太和大城小院的受害业主们也加入了烂尾楼停贷维权行列。据了解，这个距离浦东10多分钟车程、靠近长江出海口的风水宝地长兴岛上的别墅与高层公寓项目原定2020年7月交付，却在2019年6月全面停工。2000余户业主曾多次到现场维权，但该项目至今仍未全面复工。业主们在7月13号发出的强制停贷告知书指出了多家中国银行在为已售出房源购房人办理房贷过程中存在的多种违法违规行为，其中包括建筑未封顶及违规发放贷款，将非监管银行账号预先打印在贷款协议上，故意隐瞒而未尽到法定的对于格式合同的提醒注意义务，签订贷款协议时放款账号留空，购房人签字后银行再填写开发商提供的用来挪用预售资金的账号，以及签约后私自修改贷款合同中的放款账号并不通知贷款人。这个烂尾楼盘的维权业主吴先生是5年前到上海工作落户的技术人才，他对美国之音表示，
中央的住建部啊，还是这个国务院很早就发布这个通知，要求地方去赶紧把这个预售资金的监管办法去制定出来，让监管这些开发商的预售资金，让他不要随便挪用。
吴先生指出，上海市为了刺激外来开发商前来拿地，推高地价的经济考量，一直没有制定预售房资金监管法律法规，这给其他省市起了坏的示范作用，致使其他一些地方的政府即使有相关法律法规也形同虚设，因此应该首先追究上海市当局的责任。
上海市没有相关的这种政策就是去监管预售资金，它造成了这种不公平的一个竞争。
他还表示，购买同一个楼盘的多数业主都不得不租房住，一边交房租一边为烂尾楼还房贷，有些业主无奈之下只好入住毛坯房。
这个居住权肯定是没得保障了，因为我们没有任何的违约嘛，我们没有做错什么，所以这样就造成我们负着所有的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我们付了钱，我们也做了认购，我们也就是合同也签了，钱也都付了，但是我们拿不到我们想要的。
一个叫做绿地光谷星河汇的开发项目，位于高新技术企业云集的武汉光谷已经售出2000多户，其中大部分学历在大学本科以上，号称当地最高学历楼盘。有中国媒体报道称，购买这一楼盘的业主中有许多高科技人才，他们不惜冒着可能被列入征信黑名单的风险，串联集体停交房贷，力争复工交楼。有些业主做好了最坏打算，自己若被打进老赖名单，就离婚让孩子跟另一半。有人在人民网领导留言板上给武汉市长留言问道，绿地星河汇反复停工，即将烂尾，有人管吗？只有6个月就要交房了，现在主体才做 58.8%， 绿化地下全都没做，我们交的钱，监管账户的钱都去哪里了？该留言至今仍处于待回复状态。 有网友在一个评论网站过早客平台上写道，不怕被坑就买绿地，你敢买吗？坑了你无处伸冤。暴雷银行储户维权政治敏感度高，对于7月10号郑州出现的村行储户因存款取不出而举牌抗议行动，海外中文网媒中国数字时代刊文称，有网民指出这其中的价值扭曲与场景讽刺，例如在维权现场同时出现了毛泽东像与英文横幅。文章说，还有网民建议转而向俄罗斯驻华大使馆求助，毕竟向美帝喊冤是严重的政治不正确。一位自称为河南存款回家的合法储户老师的男子在微信群中发帖称，曾被郑州警方抓走，五进五出，希望河南省银保监局、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以及河南农信联社等单位给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40万储户提供一个方便的打得通的电话。该贴文呼吁不要让储户流血又流泪。不过当接到记者采访电话时，这位储户却做出了一番令人啼笑皆非的表白。他说，
是美国之音啊。
对，我叫叶冰。
我不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我 只接受俄罗斯的、中国的，因
为
美国之音对我们不友好的，那我宁可不维权，我必须爱国。
艺人是自媒体建民论推墙主持人吴建民，流亡来美前在中国无锡曾领导同小区数百户业主向开发商维权成功，并得到当地电视台和其他媒体跟踪报道。吴建民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已在油管 YouTube 上做评论节目时分享了当时维权的成功经验，但此一时彼一时，胡温时期讲和谐社会，业主向开发商提出改进要求，政府从中和稀泥，没有对维权业主下手抓人。而习近平时代强调斗争，就是要严厉打击敢于维权的人士。与此同时，中文社交媒体上有许多反映烂尾楼业主的困境和心愿诉求的内容，受害业主们组成聊天群，追踪局势发展并交流维权经验。除了表达诉求，还有一些群友讨论政治敏感问题，比如官媒正在极力宣传造势中的中共二十大和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习近平连任。一位维权业主写道，什么民生问题都不是大事，接下来最大的事情是登基大典。吴建民认为，这场风波对中国社会的稳定，对可能决定中国未来5至10年走向的中共二十大乃至中共的统治肯定有影响。一些海外观察人士指出，河南村镇银行暴雷和全国各地的烂尾楼事件频发的根本原因是体制出了问题。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由志远播报。
美国众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计划访问台湾，引发北京严厉警告。同时，美国军方正在为此做出准备，由美国海军里根号航母率领的一个战斗群在星期二，也就是7月26号结束对新加坡的访问之后，已经重返南中国海。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路透社报道说，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官员证实，里根号航母已经重返南中国海海域，但是没有回答因佩洛西计划访台而导致美中紧张关系升级方面的问题。第七舰队发言人海利·西姆斯在发给路透社的一份声明中说，里根号及其战斗群在成功地访问了新加坡港之后，正在南中国海执行任务，里根号正持续按既定时程进行正常的作业，这也是他支持与开放印太例行巡逻的一部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星期四的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里根号重返南中国海时，指责美国利用里根号在南中国海秀肌肉。他说，人人都看得很清楚，谁是南中国海及亚洲地区最大的威胁。 母港为日本横须贺的里根号航母的行踪之所以受到特别的关注，就是因为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计划下个月访问台湾，引起北京强烈不满和接二连三的严厉警告和威胁。北京外交部和国防部发言人多次分别表示，要对佩洛西访台采取必要的应对和反制措施，不会坐视不管，而且一切后果还要美方承担。虽然中国官方并未说明所谓应对和反制措施是什么，中国的社媒上却充斥着各种揣测和议论。目前佩洛西本人称国际旅行事关安全，拒绝回答他是否仍将访台，但是美国总统拜登上星期却引用美国军方的话说，现在访问台湾并不是一个好主意。对于北京干预美国领导人出访、威胁和恐吓台湾的举动，美国政坛强烈不满。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星期三表示，他已经与佩洛西直接通过话，并对他做了安全评估。美联社此前引述美方官员的话说，如果佩洛西最后决定仍去台湾访问，那么美军为了保护他的安全，将增加调集在印太地区的军力和军事资产。
乌克兰建国日之际，俄乌军队加强攻势，而美俄将举行开战以来首场外长级别通话。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乌克兰7月28日首次庆祝建国日之际，乌克兰军队在南部赫尔松开始反攻。英国情报部门指俄军在该地区处于劣势，有被切断的危险。与此同时，俄罗斯军队也加强了在乌克兰的进攻力度，向首都基辅和北部地区切尔尼戈夫发射导弹。乌克兰方面声称有证据表明多枚导弹是从白俄罗斯发射的。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整夜遭到俄军炮击，南部濒临黑海的尼古拉耶夫也遭袭击。乌克兰军队在南部被俄罗斯占领的赫尔松地区已经开始反击。据报道，至少有三条横跨第聂伯河的桥梁被炸毁，切断了俄罗斯的补给线路。俄罗斯官员表示，他们会采取浮桥和轮渡方式让军队过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三晚间表示，我们正在尽一切努力确保占领军在我国没有任何后援机会。泽连斯基还说，未来将重建被炸断的安东尼夫斯基桥和其他交通设施。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初期，赫尔松就被俄罗斯军队控制。乌克兰媒体周四报道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顾问奥列克西·阿列斯托维奇表示，解放赫尔松的行动已经开始。这名总统顾问还表示，从东部到南部，俄罗斯正在大规模重新部署军力，这意味着战略上从进攻到防守的转变。英国国防和情报官员指出，驻扎在第聂河岸附近的俄罗斯军队非常脆弱，赫尔松实际上已经从俄罗斯占领区里隔离了出来。失去赫尔松意味着俄罗斯描述的成功占领的蓝图严重受损。另据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与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通话，这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双方首次通话。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记者会上表示，这次通话不是关于乌克兰的谈判。俄罗斯官方媒体塔斯社则说，俄方没有收到来自华盛顿关于通话的要求。路透社报道，布林肯说，美国已经向俄罗斯提出实质性提议，要求其释放美国公民 WNBA 球星布兰尼·格林纳和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保罗·惠兰，但没有具体说明美国提供的回报。而消息人士对 CNN 透露，华盛顿希望交换被判处25年徒刑的俄罗斯军火贩子维克多·布特。布林肯表示，他将敦促拉夫罗夫回应他开出的条件。
据朝鲜官方媒体星期四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三晚间警告说，朝鲜已经做好应对与美国的任何军事冲突的周全准备。这一警告是平壤方面最近的一次威胁。外界猜测，朝鲜不久将进行第七次核试验。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据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在纪念朝鲜战争结束周年纪念活动上，金正恩还在警告说，如果韩国政府有任何危险的企图，将被歼灭。 今年五月就职的韩国保守派总统尹锡悦曾多次表示，如果韩国发现即将发生袭击的迹象，可能会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行动，包括针对朝鲜高级领导人的打击。金正恩说，这样的行动将立即受到强力惩罚，并说尹锡悦政权及其军队将被全部消灭。金正恩说，如果韩国政权以及军事匪徒想在军事上与我们对抗，并认为他们可以根据特定的军事手段或方法先发制人的压制或摧毁我们的部分军事力量，那他们就错了。金在讲话中一再吹嘘自己的国家拥有核武器，并表示他准备在必要时使用核武器。他说，朝鲜做好了与美国进行任何军事对抗的周全准备。朝鲜今年试射了数量空前的导弹。美国和韩国官员说，平壤显然已经完成了另一次核试验的准备工作。作为回应，韩国扩大了与美国数十年的军事联盟，两国还以更直接的方式展示军事力量，以遏制拥有核武器的朝鲜。下个月，美国和韩国将恢复暂停多年的大规模野战军事演习，两国还正在寻找与朝鲜进行谈判。尽管这两个盟国表示演习是防御性的，但朝鲜将演习视为入侵的准备，并经常把演习当作发出威胁或进行其他挑衅的机会。在星期三的讲话中，金正恩强烈抨击了美国的双重标准和暴徒行为，虽然他将朝鲜的军事行动描述为常规活动，但同时表示美韩军演严重威胁到我们的国家安全。韩国外交部长朴振星期三在首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北韩的核武器和导弹开发是造成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主要原因。朴振还警告朝鲜不要再进行核试验，称此举可能导致对朝鲜的更多国际制裁。他说，朝鲜目前处于一个需要谨慎思考的情况。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赖斯星期二表示，朝鲜的核试验将带来巨大的代价，但没有具体说明是什么样的代价。联合国安理会对朝实施额外制裁可能面临更多困难。俄罗斯和中国都是拥有否决权的安理会成员，近几个月来一直呼吁放松对朝鲜的制裁，而不是扩大制裁。
不久前，中国把举办了八年的世界互联网大会升级为国际组织，并且说这个组织肩负着建立国际网络组织章程的重大任务。与此同时，美中之间的全球互联网管理模式之争由来已久，但是最近的一系列迹象显示，两国各自倡导的自由、开放和主权之间的博弈很可能会更加趋于激烈。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商务部负责信息和信息事务的助理部长艾伦·戴维森最近在出席美国互联网治理论坛年会时说，美国正在密切关注着互联网领域的挑战。
Vigilance by all of us. We have to be really clear-eyed about the threats that are coming often from authoritarian regimes, often from people.
他说，我们必须敏锐地洞察到那些通常是来自威权政府的威胁。美国最近的一份研究报告还对全球互联网的现状及发展前景提出严重警告，称美国旨在促进自由和开放互联网的政策乏善可陈，中国等威权政府已经加紧部署美国网络治理模式的替代方案。颇具影响力的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在最近的报告中悲观地预计，开放、安全和可靠的乌托邦式的全球网络愿景不但现在看来并不成功，未来也不太可能实现。中国的世界互联网大会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公布创始会员名单，也没有签署组织宪章，但官方的新华社报道说，初始会员包括来自六大洲近20个国家的机构、组织、企业和个人。德国智库穆卡托中国研究所的贝卡利·萨尔切萨蒂说，他说，这是中国在提高其在全球和互联网空间治理话语权的一次尝试。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世界互联网大会从2014年开始举办以来并不是很成功，很少吸引到世界上的重要参与者。塞尔切萨蒂指出，除了意识到急需提振这个平台以外，北京还看到了民主国家正在加强网络空间民主模式的建设，因此中国在这个时候将世界互联网大会推向国际制度化平台，时机并非巧合。今年4月，在美国的倡议下，60多个国家签署了一份互联网未来发展宣言，承诺致力于民主价值观，促进全球互联网空间的民主以及和以人为本的愿景。该宣言被普遍认为是针对互联网治理领域中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替代模式。塞尔切萨蒂说他说，所以我现在认为北京看到了民主国家加紧为网络空间建立民主模式，这并不是中国认为的符合其利益的模式，所以我认为在这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反攻。目前全球互联网治理中的两种基本理念大有针锋相对之势，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基于自由价值观的多利益攸关方模式，另一种是中国所倡导的基于网络空间主权属性的由国家政府控制的多边主义治理模式。在多利益攸关方模式之下，政府虽然有发言权，但是业界、学术界、研究人员和民间社会都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中国等国家则倡导多边主义，主张网络空间具有主权属性，认为国家政府应当是网络空间治理的主导者。中国的主张认为，目前全球网络空间治理处在无政府状态，各类风险和威胁日益增长，国际社会迫切需要建立起一套与国家安全及经济社会利益相契合的国际治理体系。中国早在2010年首次提出网络主权概念以后，多年来一直希望这一概念能写成国际法，把目前的陆地和海洋主权的观念延伸到网络空间。布鲁金斯学会人工智能和新兴科技倡议主任杰西卡·布兰特对美国之音说，与美国及其民主伙伴盟友不同，中国将互联网视为国家权力而非人民力量的工具。美国商务部助理部长戴维森上星期说，多利益攸关方模式终将胜出。他透露，美国一直在与其他政府进行定期对话，努力争取有更多的国家签署未来互联网发展宣言。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最近的一份报告说，世界各地发生的政府关停网络事件远远多于人们的想象。报告说，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所有区域都发生过多次关停互联网的情况，其中大多数发生在亚洲和非洲。报告说，2016年到2021年期间，有74个国家总共发生了931起关闭网络事件。中国深知信息技术日益成为重塑全球竞争格局的重要力量。在下一代通讯设施方面，中国现在已经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 5G 网络。此外，中国自称其网际协议第六版基础设施规模已在全球领先。人工智能网被认为是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目前已经制定出世界上第一个将网络基础架构和人类特性相结合的类人网架构国际标准，并且已经在今年初经由国际电联正式对外发布了该标准的正式文本。目前美国的宽带定义仅为下载每秒25兆比特。相比之下，据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宽带发展联盟提供的数据，2021年第四季度中国用户上网体验的速度达到了 62.55 兆比特，是美国的一倍以上。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上星期五表示，他们希望将美国的宽带标准上调到下载每秒100兆比特。即使是在现有的25兆比特标准之下，美国副总统哈里斯上星期说，美国仍然有3000多万人无法使用高速互联网。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本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宇宙，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